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，是不再随波逐流。什么叫随波逐流啊？也就是在黑暗里面走，而不知觉。我会讲几个见证，譬如说有一个是萧丽君的，他的人生见证，带出来，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，是主他不轻看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忧伤，有痛悔，有许许多多的压迫，今天的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然后最后就是江喜敏的生命见证，最后一个结论，不再随波逐流，这是他写的一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。不再随波逐流，这一句话呢，实际上是出自屈原的诗。他写了一个叫做《渔父》，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渔夫了。也就是说，楚国的士大夫屈原，他因为忠了谗言，被小人所陷害。结果被放逐到江南，就是远离京城了，所以他就很不得志，他就写了《渔父》这一篇，来申诉他自己的心志啊。有一天呢，屈原披头散发的，那么满面愁容，形容高古，他在走在江边走，那么遇到一个渔夫或者渔夫，那渔夫说：“哎，不是三闾大夫吗？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呢？”屈原就说：“他说你不知道，我被人陷害，等等等等，我不得志。”那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因为举世皆足，只有我独清。”众人皆醉，而我独醒。那么渔夫就说：“自古的圣人啊，都能够处之泰然。既然举世皆混浊，何不沽其泥，扬其波呢？”也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是浑水摸鱼，你就干脆就随波逐流就算了嘛？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哲学，这做官的人、读书的人一直想不通的。这也令我想到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做财务的，帮一家公司报税，他也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，蛮好的。我到现在还常常在网上跟他一起读经、查经。结果到了那家公司做了没多久，那个老板就说：“你要做两本账。”一本是应付政府的，一本是我们里面，他不愿意做，所以就没了工作了。他不愿意随波逐流啊，举世皆混浊，真的是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啊，我们的真的生命真的不要在黑暗里面走。我刚才说有的时候不是在黑暗里面走，只不过是随波逐流，人家也都这样子嘛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哎呦，不拿白不拿，不吃白不吃，不喝白不喝，不看白不看，怎么样怎么样等等。但是我就最喜欢常常讲的，我们基督徒啊，做生意啊，有的时候该赚能赚的钱我都不赚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赚了别人就没赚到了，有的时候你也想到别人，不要一把通吃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很多的事情呢，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神，他愿意为了他的名受逼迫、受委屈，甚至于失掉了一些东西，能够而神明得到荣耀。 我们有另外一句姐妹，她也是做生意的，她就说嘛，最近碰到事情什么，人家要给她拿回扣什么什么，她以前不觉得，她现在觉得不对了。他说做起来生意就不好做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这是对的，我们不要在黑暗里面走，不要随波逐流。我有的时候喜欢讲说，我们在这个西雅图地区，我们这个那个鲑鱼是什么呀？逆流而上，鲑鱼不是顺流而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要效法鲤跃龙门，或是鲑鱼逆流而上的话，有的时候你真的就不能够跟着世人的步伐走，或者是随波逐流了。英文是讲，我特别查了一下 Go alone, Go alone with the world。 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上面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八章三到十一节，他是讲到有一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。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，我很快讲一下。他被抓到耶稣的面前，是被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一些起哄的百姓犹太人就来到耶稣面前说，耶稣啊，这个妇人行淫被捉拿了，你说要不要办他？按照摩西的律法你要办他，是不是？按照摩西律法这要用石头打死，是吧？但是圣经上面加了一句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要试探耶稣，陷耶稣于不义之中。为什么呢？圣经上面也有稍微讲一下说，那个时候是罗马人统治，那么犹太人只有宗教方面还有民生方面，就是民法他们有主权，至于刑法判刑或者致人于死，这必须要罗马当局来决定。所以如果说耶稣不用叫人家用石头打死他，他就违背了摩西律法。如果耶稣要人家用石头砸死他，他就违背了罗马人的法律了。所以耶稣就在地上蹲在地上写字。各位记得那地上是什么地啊？石头地。 OK， 所以他就写字，人家就嚷嚷说，你到底你要怎么样呢？耶稣就站起来说，你们要是谁没有罪，你们就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圣经上面说，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，耶稣又蹲下去在地上画字写字。这是告诉我们一个，在世人常常随波逐流，用世界上面的方法甚至于来试探主耶稣。圣经上面也讲了好多不可以试探神，譬如讲说生命记六章十六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念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玛撒其实就是米利巴。当那个百姓出了埃及的时候，到了旷野的时候，到逊的旷野的时候，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他们就，圣经上面说，他们就试探神，他们就试探摩西，说你水给我们喝啊，怎么样？你要我们死吗？我们还不如回去埃及，怎么样？神跟他说，你用击打磐石，这个磐石就出水，所以那地方叫玛撒，或者叫米利巴。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子试探神。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想，如果神让我做了牧师，放下我世界上所有，我以前很风光的， 我在圣何西在 Cisco 做事情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是在 AT&T Wireless 做事情的，哇，那个钱蛮好赚的，还有股票的，但是我最后毅然决然全部放弃掉。我刚开始还会有一点小心，但是后来我想，如果神要用我，我还担心什么？我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，我没有饿过一顿肚子，是不是？每天也穿的还蛮光鲜亮丽的，是吧？那么身体也很健康的，感谢神。当我下来服侍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说，哎呀，真亏了，以前我偷鸡摸狗，或者是偷漏税，或者是抢生意，或者是骂这个打那个的，也蛮好过的嘛。我自己下得来。有一次，我那个太太，你们都知道，这个腿一摆一摆，她这个换关骨换了4次啊，一边2次啊。那一年我下来做神的工作，几乎没有保险一样。那么最基本的保险要找医生给他换，医生不愿意换，没有钱嘛，你这个保险不付什么钱嘛。哦，我就在神面前，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要让我找到一个工作吧，我就可以有保险，我就让我太太去换这个换关节 ，hip replacement。哎，杰哥跟我找的，我真找到一个工作，还是本行的工作，做网络通讯语音方面。那么上了班要等半年嘛，才能够保险 kick in， 所以我等了半年，半年一满了，立刻就去拿了这种好的保险，马上就去动手术，动完休息，又过了半年。哎呦，我还想不错嘛，我继续做下去也可以嘛，还可以照顾得了教会嘛，那时候这里人也不多嘛。但是真的神真的听祷告，你不下来啊，我叫公司关门了。就真下来了，感谢神，我又回来了，感谢神。但那一年我真的是跑来跑去，跑破头了。神说不可以试探他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你的生命交他手上，你把你的前途交他手上，你把你的祝福交给他，你把你的一切的一切交给他，你就坦荡荡来到他的面前。马太福音主耶稣说4:7，他说请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个是有一个故事，是主耶稣受了洗以后，圣灵就带他到旷野去禁食40天，哇，他饿得不得了，就撒旦就出来试探他，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吃了肚子就不饿。我有的是开玩笑说，那我真的要吃这个石头了，肚子真的饿了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那撒旦又说，哎呦，如果你这么神的儿子，你要不要那站在这个殿顶上面，你跳下去，圣经上面说主要拖住你的脚，不叫你的脚受伤。耶稣说，哦，这个神不可试探你的主。然后第三次站在高山上，撒旦退我后边去，胜过了撒旦魔鬼，胜过了试探。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然后天使就出来伺候他。感谢神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不可以试探。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试探主耶稣，甚至于想要陷害他。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，耶稣有2次在地上写字，是吧？他写字，人家说到底你要怎么办他？哎，我们的神也有2次在石头上写字哦，你记得吗？大部分人记得第一次，不记得第二次。第一次是在摩西出了埃及， 带了百姓，然后来到西乃山上山去领受十诫法版，那个神用手指刻字，然后给他带下来两块十诫法版，是不是？那是刻在石头上，圣殿的地也都是石头。那第二次血呢？这也是在旧约。这是第二次血的时候，是但以理做先知，在宫中做先知的时候。结果有一次在欢宴宴客之中呢，忽然间伯萨沙王看到墙上有字，手指写的字出现，说尼尼尼尼提克勒乌法乌斯。尼尼是说神已经算尽了你的日子，你的国尽头到了。提克勒是说你已经被称在天平里面，显出你的亏欠，也就是说你已经被神审判了。那乌法乌尔斯是说你的国要分裂了，你有祸了。第一次耶稣是跟他们说，我就是律法的主啊，这律法是我写的，你跟我讲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你想陷害我，我与父原为一啊。第二次他是说，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起哄的百姓，你们有祸了。哈利路亚，说不要往黑暗里面走，不要跟人家起哄，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。好的，最后耶稣跟他说什么？请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你可以想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是在黑暗中被捉拿，被带到耶稣面前，但是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是清晨，他们带来见耶稣，清晨他见到耶稣就活了。你可能你的生命就在黑暗当中啊，许许多多的困惑不顺，许许多多不如意，甚至捆绑，甚至病痛，甚至心里面许多忧伤，但是当你来到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神的面前，天亮的时候你就可以活了。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来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并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神真的是生命的光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光，真的是赐人生命的神。所以我们不要在黑暗里面走，因为那罪孽过犯会叫我们跌倒。我们不要随波逐流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接受他的带领。在这个马来西亚有一位女子，她的名叫的肖丽君。那么她说她13岁的时候她父亲再娶，那个继母呢跟奶奶合不来，就一天到晚吵架，她就非常的想要离家出走。终于17岁的时候，他跟一个男子就同居了，就分出去了，生了一个孩子。20岁的时候就分手了，17岁跟人同居生孩子，20岁就分手，又离开了家，就好像浪子离开了家一样，他的生命真的是在黑夜里面一样。他就顺着世间的潮流走，找个工作吧， 世间的潮流是什么呀？我要人家爱我，我可以付出这些，我可以摆上这些，我可以不计较这些，我只要你爱我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像我现在，我真的我只要耶稣爱我，我就满足了。如果耶稣爱我的话，他会让这些事情都跟着慢慢的变。即使是我是一个不很可爱的人，确实我是不可爱的人，但是因为耶稣爱我，就是浪子回头。当他在外邦人的场地放猪的时候，他还跟猪抢这个猪夹吃，然后他忽然间觉悟说，我父爱我， My father love me， 他说我要回去跟他说我错了，求他原谅我。这女子呢，她又没有学问又没有工作，她就来到夜总会，大概还有几分姿色吧，工作也轻松，待遇也好，是不是？但是在那种深夜场所呢，叫人继续的坠落下去，堕落下去。说有一个追求他的人呢，大概也是不怀好心的啦，屡追不顺不随，结果就在他脸上划了十几刀，用烫水浇在他脸上。他说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面目全非呀，这脸上被那种美工刀划划划划十几刀，那耳朵都快掉下来，鼻子都快掉下来了，然后又被烫水烫的眼睛都几乎瞎掉了。所以到了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急救他，就赶快止血，然后把破的地方能缝补就缝补，整个已经掉落脱落烧死烧焦的地方就从大腿割了皮下来补啊，补一次长不上去，补两次又长不上去，最后决定用他的手肘这边的皮肤啊来补他的脸。那么临近手术房之前呢，有一个护士就跟他说，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？他心里想，我活到二三十岁，什么庙没去过，什么香没拿过，什么神没拜过，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。所以他就说，好，你为我祷告。这个祷告完他觉得蛮有平安，那个护士又塞给他一张单张啊，结果他就带进病房了。后来这一次用手肘的补脸上终于成功了，这个就送到加护病房继续的观察。那么他就看到那张单张在他的枕头上面，那张单张上面写的是诗篇三十四篇的十八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念：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他一下子受到巨大的冲击，他就在那一刻他信了耶稣。我有的时候想，耶和华神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人在顺境的时候，一切都好的时候，你真的感觉不到神，你甚至于觉得说，神啊，你留到教会就好了，做生意我行啊，这家里面我最厉害，这世界上面我打拼啊，你留到教会里面跟牧师在一起就好了。但是当你的生命受到亏损的时候，当你的身体受到创伤的时候，当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，当你这个发生有问题的时候，那个发生有问题的时候，你才会想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 他就跪在神的面前痛痛哭泣。他看到他以前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可能比他好很多吧，但是你都不知道啊，你已经远离了神多远了。我现在我真觉得，我有的时候也讲，我早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人跟我传福音，我说你要我信了，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现在天天看到太阳不是都西边出来了吗？我家里面人说啊，请你信可以，不要信迷了。我现在不是信的执迷不悟吗？我把我工作都放弃了，我专门来服侍我的神。去年我回台湾去，我姐姐他们都说阿奇啊，我们家几个你现在是最好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因为我有神嘛，是不是？我虽然没有钱，我虽然没有很强壮，我虽然没有事，这个很棒那个很棒，我背后的老板可棒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有多行，是你的老板有多行，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有多行了。哦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苦的人。后来他终于出院了，回到家里面，他饶恕他的父亲，他饶恕他的前夫，他饶恕划他脸的凶手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罪人啊。你现在在世界上面混了，你知道罪啊，罪这个字啊，我们都没有太去在意它，我们都把罪当作是犯罪。哎，牧师，你说我有什么罪？我又没有犯罪，我没有被关监牢。但是你去看圣经上面，罪有四个字啊，英中文也有讲啊，罪孽过犯四种啊。我们讲的是 commit a crime， 你有 sin， 那是你被犯了民法，犯了刑法，犯了什么欠钱不还，那个是commit a crime， 那是要有法律责任的。但是还有一种叫做 transgression， 就是你超过了，你做超过了，不该吃的东西你吃了，不该赚的钱你赚了，不该讲的话你讲了，或者是 trespassing， 你如果到沙滩区上面，你看到要通到海边的时候，有一条 public access， 大家都可以走的路，他这里讲从此走 public access， 你为了要省几步路从人家后院穿过去，你看他有一个牌子 no trespassing， 不可以超捷径，就是没有做到。还有一个 iniquity， 你的心里面的罪孽感，换句话说，耶稣说你心里面恨那个人，你就杀了他了，你就犯了罪了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讲的罪孽过犯，是指说我们打靶没有中红心啊，是很严肃的。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罪人，就像他一样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是一个罪人，他的罪得到了赦免。后来回到家里面，他以前也抽烟也打麻将，就跟我一样，邻居找他去打麻将，他还准备真的要去了，手痒。忽然间呢，诗篇一篇一节提醒他，怎么讲？不是，哎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不站走罪人的道路，不做等，他就不去了。就是说，不要随波逐流。我们认为这，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去餐厅吃， 吃的时候血我们都不吃了嘛，换成豆腐。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以前或许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了。所以圣经它都有讲，这个女子她一共动了23次手术在她这个脸上面。她说她到现在那个她的五官都不端正，但是她活得很快乐，感谢主。怎么呢？因为她现在做辅导传福音，她甚至于劝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来说啊，你去自杀之前啊，你预立遗书说把你的面脸给我，把你的脸皮给我，我换你的脸皮吧。是不是？因为他的脸皮是拼装起来，缝缝补补，这边一道那边一道，坑坑巴巴的，真的面目不端张。所以你脸皮捐给我，你再去死吧。他又想到24篇19节，他说请一人都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这里这一切。哈利路亚。你有的时候想说我是义人吗？你当然是义人哦，是不是？你是因信称义，不是说你是完美无缺，而是因信称义。英文讲的更传神了， Justification by faith， 因为你的信心，你对神的信心，你就被称作算你为有义。好的，所以忧伤痛悔的心呢，神不轻看。我们随波逐流，甚至我们已经做了许多的事，是罪孽过犯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求神原谅我们，我们有一个忧伤的灵，痛悔的心。圣经上面讲，大卫跟拔示巴犯了罪。你们都知道这罪吗？他是大卫有一天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他上阳台去看到这个妇人拔示巴的在洗澡，他就起了淫心，他就把这个拔示巴招来，就与他同房，甚至于怀了孕。那拔示巴的丈夫是乌利亚大将军，在前线打仗，大卫就想要栽赃给这个乌利亚，就说把他招回来。这乌利亚大将军就回来，大卫其实就赶快叫他回家吧，那么就栽赃到你身上就好了嘛。这个大将军也是死头脑，他说我的将士在前线作战啊，我怎么能回家？他就不回家了。哇，大卫一想这还得了，栽赃都栽不了，就密电前线说你让他上最前线去打死吧，就打死了。结果生了孩子，生出来也就死掉了。先知拿单带着神的使命来指责大卫，大卫就写了诗篇51篇忏悔诗啊。哎，大卫到底是大卫，他立刻就忏悔啊。他讲了许许多多，然后他讲这个56节，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也就是说，跟着下面他说，你随时神你要的是什么？17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人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好的，所以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忧伤痛悔，结果神跟着19节神就来了，他说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所以神 如果我们不能够分别为圣，只是随波逐流，你烧多少香，你拜了多少，你奉献了多少油钱，你做了多少善事，但是你没有一个忧伤的灵、痛悔的心，你没有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你没有跟随神，你没有活在他的旨意中间，你献的祭他不喜悦。但是你有，你分别为圣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公义的祭、燔祭、全身的燔祭，甚至于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伟大。忧伤的灵、痛悔的心，圣经上面也有讲到好几次。有一次是刚才那是第一次大卫，这一次是有一次先知以赛亚领受神的话来跟西西家王说，你现在就要死了。西西家听到就很悲哀悲伤，他就转脸朝墙向神恳切祷告哭泣，也就是他有忧伤的灵、痛悔的心。你如果要神来体恤你，要原谅你，求神赦免你，你要向他祷告哭泣，求神来赦免你，神就改变了他的旨意识。所以当以赛亚先知宣告完神的话，说神说你现在就要死了，当以赛亚走的时候，才走到中院，神的话又临了他，说你去跟我的西西家说他不死，我加他15年岁数。神只要你认罪悔改，痛改前分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坏的事情，你愿意到他的面前匍匐敬拜他，向他认罪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犯。是的，我们就今天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样，将息敏。这个人呢，他蛮有意思的，他大概比我大吧，他在30-40年前的时候，他也是红遍了一方。我听到他的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哎呀，这首歌不错，我们可以来唱唱。结果我就看他这个作者，然后就看他的，我才知道哎呀，我真的是孤陋寡闻啊，这个人真的已经曾经红遍一方啊。他小时候家里面很有钱，他是在基隆里面，他家里面是开工厂的。他说在1940年、1950年的时候，他家就有汽车，他就是做汽车的，开工厂。结果后来有一次天灾人祸，工厂倒闭了，爸爸也是这些都好像风吹走了、雨冲走了一样，水冲走了，结果全部从头再来。他说那个时候他苦到每天放学还要回家去帮工啊，做一些小孩能做的工嘛，就是为了能够让爸爸、让家计能够再一次撑起来。他在他做公子哥儿的时候呢，他真的是过足了好日子，从来没有去想神，从来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对。他就是公子哥儿，当他失去这一切的时候，他也几乎快要长大了。后来他就也开始就是上学打工，上学打工勉强糊口。他28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，所以我们还有救哈。他28岁的时候学钢琴，哇，他学起来就好像有如神助一样，所以他就到夜总会去唱歌， 自弹自唱，他的声音也非常好，也是小有名气啊，也是还教人家弹琴，也是还教那些夜总会的歌星们唱歌，也是教那些特种场所那些女子们唱歌等，收入也很好，也是纸醉金迷，那么也是随波逐流啊。但是有一天就出了问题，有了外遇，还不止一个，太太孩子吵离婚了，分家了，然后自己人生掉了低谷，身体又生病，交情也交不来了，名声也破败了。你很能的时候，在世界上面很多人跟着你，很多人拥住着你，但是当你不行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耶稣啊，那真的是很凄惨。他在以前那个时日，他自己说，好在我还会一点钢琴，他还有在譬如说钢琴店里面教钢琴。他离了婚什么都没了，他就找了一家钢琴店，问了一家，人家不理他，结果问到另外一家，他现在知道那个老板是基督徒。那老板说，好，你可以还继续在我这边教，你晚上也可以睡我这边，就睡在钢琴旁边打地铺。他那天他晚上他看到到处都是钢琴，看到墙上有箴言三章五节，来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他恍然大悟啊，他没有仰赖耶和华，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当我们日渐衰老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被这个时代淘汰的时候，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，我现在真的我觉得我越来越被时代淘汰了，是吧？好在我没有依靠我自己的聪明，我仰赖耶和华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恍然大悟啊，我如果随波逐流，我是依靠我自己的才干能力嘛，但是神不要这样。所以他就痛改前非，他就跟着老板做了基督徒，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，从前唱歌在歌厅舞厅夜总会表演，现在在教会里面弹琴。神用他的恩赐又写了好多诗歌，我们刚才唱的第一条天天赞美主就是他写的，那么等一下我们要唱婚姻诗歌也是他写的，而且他还巡回演出在美日欧美日世界各地为主传福音啊。当你愿意不再随波逐流的时候，愿意为主摆上你的所有的一切，你愿意为神所用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。他做了好多天天赞美主就是不一样，重新得力，勇士的君王，还有不再随波逐流等等等等等等，甚至于 Good TV， 我看到 Good TV 都采访他，那么他也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，感谢神。我们也看到了，如果你愿意不再随波逐流，你愿意痛改前非，哈利路亚，神他要大大的赐福于你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阿爸父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谢谢你，愿你使用你的话，愿你再一次来保守我们不再随波逐流， 愿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被你所用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想，神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以前不认识神，我们活在世界上面，但是求神再一次保守带领我们。我今天要问你，假如说你觉得我今天听这个信息，我唱这些歌，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动，你说我愿意信耶稣，你说我愿意信耶稣，有谁愿意信耶稣？你举手，我就为你祷告。你愿意信耶稣吗？有谁愿意信耶稣？哈利路亚！我们等一下就为你来祷告。还有谁要信耶稣？我们就为你祷告。